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杨恩牧师，我很高兴又能够在这一次跟大家见面，看看雅各书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的经文。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三到第二十节，在这里的主题呢是提到彼此的代求，互相的医治，彼此代求，互相医治。生老病死的人生的经历呢，这过程如果是自然而没有痛苦的话，宗教可能就没有其实际的功用了。耶稣基督也经历了人生的苦难，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使我们想起呢，信仰是关乎生命的。信仰除了帮助人建立世界观之外，这世界观呢也必须有实际的功能，譬如说是给人喜乐、生命的意义、身体的医治。那么这些有关于生命的问题呢，都在雅各书当中提到，而今天我们所要处理的就是有关于身体或者灵魂这方面的医治。生老病死这个过程呢，我们又如何去解释呢？雅各书没有花太多的篇幅去解释这个问题，但从他整全合一的宇宙观，我们可以看出雅各认为生老病死虽然是始祖犯罪后人类必然经过的人生过程，但病痛和苦难与宗教学上所谓的罪跟苦呢是分不开的。对雅各来说，病痛代表罪的捆锁。雅各的宇宙观比我们的宇宙观更加完全，我们的宇宙观是二元论的，时常将人分成身体跟灵魂两部分，所以我们时常说身体是暂时的，灵魂呢这是永存的，身体是会腐败的，灵魂呢这是永不朽坏的。人人都有一死，所以身体的病痛最终是医不了的，但灵魂在基督里却已经得到了医治和拯救。也因为这种错误的二元论呢的人生观呢，不少的基督徒生病也不一定去看医生，只等待灵前第十五章里头所提到的大复活。许多人在身体上有软弱，也觉得不需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因为他们二元论的宇宙观认为祷告也不一定能使他们得医治。二元的这种人论呢，加上二分法就更加危险的。这种思想认为身体与灵魂是互不相干的，所以病痛跟宗教信仰是没有相关的。传统保守的教会反对灵恩教会的神医，导致本来错误的宇宙观更加扭曲，所以一般教会呢只注重所谓的属灵的福音，或者说我们错误的把属灵定义为个人灵魂跟上帝关系而已。在这里雅各书所提到的是一个很整全的人生观。雅各认为你们中间有谁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试问如果病痛是属于肉身的，雅各这里为什么要他们将肉身的事带到教会来呢？原来整全的宇宙观可以使人在苦难中祷告，在喜乐的时候歌颂神，感谢神。喜乐的事把我们引到他荣耀的宝座前，苦难则把我们引到他施恩宝座前。病痛是苦难、苦罪的结果， 身体与灵魂是分不开的。雅各书这里认为，人不是有身体和有灵魂，人就是身体和灵魂。换句话说，人就是肉身的灵魂，是灵魂的身体。一个人如果生病，他肉身的病痛一定会影响他跟神的关系。譬如头痛会使到我们无法集中听神的道理，同样的，一个人的精神或者灵命呢，也会影响他的身体。譬如说，每天花8小时静思祷告，肯定不能让人做错工。又如心情好、无忧无虑的人，通常不会多病。肉身与灵魂是分不开的，雅各就劝勉人们追求一个有福的人生。福这个字呢，表示在各方面都很好，蒙神保守和看顾。有福并不是没有痛苦，而是在痛苦中更加经历主的保守。由于人是有肉身的灵魂，所以神的拯救呢，不能只停留在灵魂上，也必须顾及肉身。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就说，弥赛亚为我们的过患受害，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如果有病痛，我们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弟兄姐妹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骂我们，为我们祷告。油代表医治，雅各就认为帮助我们克服病痛的方法不是自己留在家里祷告，而是把病者呢带到一个信心的群体当中来，让群体也为他祈求医治。生病时我们很容易感觉孤苦流离、无能无助，这种孤立感呢，使生病的人更加痛苦，以为自己所受的是世界上最深的痛苦。病痛的第二个危机就是使人怀疑上帝的同在，以为上帝已经离开了我们了，或因为犯罪所以上帝不喜悦我们的。这双重的孤立感呢，应如何去克服？雅各书就提出了3个途径，就是教会的关心、骂油和祷告。教会不是孤立的，它是一个爱的群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隐喻呢，就表明每一个成员都靠基督联络着，既是这样，我们就不是零零散散的，而是群体中有份的人。孤立感是大城市的病痛，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们会感到最孤单，但在最孤单被父神所离弃的十字架上，我们又能找到群体的归宿。让我们信靠基督，学习耶稣与神与人和好的功课吧。雅各书第5章劝勉生病的人时常能够回到信心的群体，让这些长老们能够慰问他们，能够为他们祷告。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使到群体能够关心，能够帮助他们。这是一个爱的功课，因为神是爱，所以也因为爱的关系，我们能够建立起信心的群体的关心。这个关系只能够用爱来建立，那么群体的关心支持都是爱的表现。没有爱的交通只是一种形式，有爱的交通才是生命的交流。在爱的沟通里有合意的感受，这也就是为什么生病的人必须来到信心的群体，让群体呢为他而祷告。罪使人心与神和人隔离，亚当与夏娃第一次吵架的时候， 他们也离开了神。感谢上帝，基督十字架的功劳使我们与神重新和好。十字架的救赎是第二次的创造，在第二次的创造的过程中，耶稣尝尽了神形象被破灭的苦楚。肉体的死是痛苦的，但比起与神隔离的苦楚，这还算得什么呢？耶稣知道苦悲是很难尝的，父若许可，耶稣宁愿不尝，但他不愿照自己的意思，他乃要照父的旨意。耶稣最后的呐喊表明与父分离的苦楚。只有一个完全的神人才能真正了解这句话：父啊父啊，你为何离弃我。耶稣与神和人的关系是完美的，耶稣的智慧和善良并神和人所喜悦的心都一起增长。该隐的故事呢，却刚好是相反的，他大大的发怒，不是因为耶和华不喜悦他的献祭，而是因为他不信神的耶纳，所以他与神的关系破裂，而最后演变成他与最亲密的人亚伯之关系的破裂。第一个谋杀犯所说的话是什么呢？该隐说，亚伯在哪里我不知道，他与我何干？难道我是我弟弟的管家吗？我们不可能单独一人称为群体，但教会却是一个爱心的群体，所以我们有任何的病痛苦难都必须来到教会。经文没有应许在教会群体的关心骂油和祷告之后，这病人一定得医治，只应许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换言之，如果病者犯了罪，他的罪必蒙赦免，但他的病可能会蒙医治，可能不会。由此可见，经文的重点不在于医治或不被医治，因为病痛的起因虽然是始祖的罪，但病痛的过程却可能成为神的工具。经文的重点呢，就在于这里：第一，群体的关心；第二，信心的操练。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群体的关心，现在我们要更具体的讲信心的这个操练功课。对雅各来说，病痛代表罪的捆锁。需要留意的是，这里不是指那人犯了罪所以他生病，而是指始祖所犯的罪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从第十五节雅各书这里开始呢，作者就提到因病痛的经历而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里的重点不在病痛的医治，而在祷告。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位老婆婆她的祷告见证，自从她信主以来就十分关心她丈夫的信仰和道德，所以信主到今天，这位老婆婆呢，她立志每个星期天为丈夫进食祷告。虽然她至今还没有信主，但是这位老婆婆肯付上这个代价继续为她进食祷告。她不看重祷告的结果如何，她只希望从祷告当中得到了信心和爱心。所以祷告这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原来就是信心的操练。我们每次祷告祈求是出于相信或者是出于怀疑呢？我们不是说要在完全相信神之后才可以祷告，我们是说相信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要学习做一个义人，义人是不是一个没有软弱不会犯错的人呢？不是，义人乃是一个时常面向神信靠神的人。当你面向神这个大太阳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你的背影，你就看不到那个黑暗，你就看不到你的影子，你的信心也就不会动摇。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义人的祷告是有能力的， 所以一个义人呢，乃是一个时常面向神信靠神的人，即使在他的软弱跌倒当中，他还对神继续有那个信靠。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大卫被称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其实他也是一个义人。难道大卫没有犯错吗？大卫做过不少错事，犯过不少的罪过，但是他仍然被称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原因就是因为当他跌倒的时候，当他犯错的时候，他仍然知道上帝的旨意在他身上，所以他肯悔改，他肯认错，他能够站起来靠着耶和华的恩典继续过活。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也提到约伯这个人，其实他也做过很多的错事，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义人，因为他所面向的是上帝，他所信靠的是神。也因为这样，在无论多悲惨的境况患难当中，他仍然能够得到生命的盼望，他仍然能够经过那些试探试炼，能够站起来面向神。我们在下一小节的时候呢，再会提到以利亚的例子。我们看到他怎样是一个义人，他祷告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些圣经的伟人都帮助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学习他们义人的信心，义人的榜样。在学习义人祷告的这个功课当中，雅各在第五章呢最后结束之前就提到旧约圣经的一个例子，就是以利亚。他这里描写得很美，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是不是以利亚恳切祷告下雨，雨就下了3年零6个月呢？不是，是以利亚恳切祷告求不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后来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那么这里故事的这个重点呢，是讲到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的性情，没有弄错。以利亚是神人，我们怎么可以跟他相比呢？列王记第17章记载以利亚所行的神迹，是针对阿哈对巴利的敬拜。神命旱灾临到迦南地，惩罚以色列人拜假神。巴利是暴风雨之神，以利亚的信心是经过一个又一个的苦难才学习到的。首先是乌鸦，后来是撒勒法的穷寡妇。以利亚与我们的性情是一样的，他也需要学习信心的功课。所以在这里所提到的以利亚这个神人呢，其实原本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原本也是像我们一样会犯错，会有软弱。只是为什么他会被称为是一个神人，原因就是因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不但学习忍耐，他也学习有盼望有信心，最后他所祷告发出的这个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弟兄姐妹， 听众朋友们，苦难是信心的学校，祷告是信心的课本，耶稣呢，就是我们信心的老师。所以在第十九跟二十节里头就提到，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是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中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最后一句的劝勉呢，是教导信心群体的弟兄跟姊妹都能够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带导。甚至当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迷失真道的时候，我们应该劝他们回转。如果这人回转的话，他就是像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过来，而我们呢，因为爱心的关乎，也就救了一个灵魂，使到他不死，而且遮盖许多的罪过。所以在信心的这个祷告功课当中呢，我们不需要怕苦难，我们需要苦难帮助我们信心的这个成长，或者说我们需要把苦难当成是上帝的应许，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呢学习忍耐的这个祷告。而耶稣基督这是信心的老师，因为在他道成肉身的生命当中，甚至在他十字架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他如何用信心来祷告。有一个修女叫做德兰，她之所以能十年如一日的在加尔各答的平民当中服侍，不只是因为他每天花两三个小时祷告，更因为祷告帮助他有属灵的能力，使到他能够一生委身服侍主。祷告是他属灵的操练，帮助那些麻风病人也是他属灵的操练，他对病人和贫穷人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所以的确在教会历史当中呢，我们看到不少的这些属灵的伟人或者平凡的弟兄姐妹呢，他们能够因为祷告的缘故向神支起能力、信心、忍耐，也帮助他们在侍奉的道路上面更加的有能力跟指望来去服侍弟兄姐妹，让我们感受神全面的医治，无论是心灵的创伤、身体的病痛或者信心的软弱，让我们得到耶稣而来的这个喜乐、平安跟慈爱，让我们感受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温暖。只有当我们感受到神全面的医治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将这个完备的救恩跟更多人分享。因为当一个人心里有创伤的时候，当另外一个人跟他诉说他心里的创伤，他才能够了解。当一个人在身体的病痛当中感受到孤独或者苦难，他也同样的可以领受到、体会到别人的这个病痛。就如许多的弟兄姐妹因为经过信心的这个软弱一个阶段，所以其他弟兄姐妹来向他们倾诉他们信心软弱的痛苦的时候呢，他们就更加的了解。而最后我们必须呢把我们的眼睛仰望在十字架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从哪里我们可以得到那完美的喜乐、那完全的平安，还有那丰富的这个慈爱。我们用了这么多的时间看雅各书这五章的这个经文呢，最后我们已经快结束了。虽然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字只出现两次，其实整卷书简就把信心呢就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到底就是一个救主，他是一个救赎主。可能作者不带用他的名字，就是因为他很熟悉 耶稣的行事为人。而对于这一般犹太的基督徒来讲，他们会比较注重犹太传统中的这些伟人。所以第五章也提到了在旧约圣经中的一些先知的名字。那么因为是顺着犹太人的传统，所以或多或少我们也会看出在神学、在末世论、在救赎论各方面呢，都会跟耶稣基督有一些的牵连。所以当作者指回到旧约圣经的时候，通常都会用基督的眼光来去解释旧约的这个圣经。就有如一首圣诗《宝贵祷告良辰》，这首诗歌呢，就激励我们应该以祷告时常亲近神。是宝贵祷告良辰，我心谦卑等候，同机会敬拜耶稣，救主我良友，凭信心来到主前，得享主恩眷顾，是劳倦者的良药，何等甜美之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你被藐视，被人压伤，多受痛苦，常经患难，你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感谢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鞭刑己路，求主开恩怜悯，不叫罪孽归到我们的身上。愿主保佑祝福，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对雅各书的讲解跟探讨呢，在这一刻就算是结束了。如果大家需要讲义跟大纲的话，请来信到电台这里免费的说起。如果听众朋友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信写给杨恩牧师，杨柳的杨，恩典的恩，那么我会尽量在信件当中呢跟大家解明。愿上帝的恩典时常跟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赐福于我们，引导于我们。各位听众，我们再会。